好，弟兄姐妹平安。好，那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因信而看见的这个系列。那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1到3节。我们一起读：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我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所来。好，那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已经分享过两堂的信息。我们分享过信心的本质和信心的确据。那么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信心的本质就是在那属灵世界已经发生的事，它是我们在地上盼望将要发生之事的本体。那么信心的确据呢？信心的确据就是来自那发生在不可见的之属灵世界的实际，它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之事实的真相。所以我想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上个星期的讲道，所以有一点绕，所以大家就记一记这两段的信息，就是我过去两堂的信息里面所分享的重点。我知道在这个观念的里面有一些跟我们以往的观念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希望呢，我们教会里面我的讲道在网站上都可以听。这两堂信息的确不太容易明白，如果可以的话，你回去再重复的听这两堂的信息。如果这两句话你已经一看就明白了，你就不用听了。如果这两句话你看了以后这是在说什么呢，那么你还要回去继续听，因为我这一年的信息都是在这个根基上要去分享。那信心的本质和信心的确据给我们带来什么实质的改变呢？信心的本质使我们看见所盼望之事的成就，而信心的确据使我们看见未见之事的显明。因此希伯来书11章1节告诉我们什么是信。信就是相信这个所盼望的事实必定实现，信就是相信那个看不见的实际真实的存在。这样的确信不仅只是来自神的启示，也是来自历代圣徒先贤们在信心旅程上的见证。他们在信心的成长和果效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今天让我们踏着圣徒的信心的脚印继续走信心的旅程。所以今天我要分享一堂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说几遍啊？三遍。所以非常的重要的信息，就是前面两堂都是很抽象的告诉你到底什么是信，那么与我有什么相关？那今天的信息要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领受这个信心，我们如何将我们的信心释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谈信心的根基，到底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个信心。希伯来书11章3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科普一下，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不是一个自有拥有的存在，这一点我今天已经不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了啊。前两天大家知道刚刚引力波的发现被公开的，在科学界 发表这个引力波的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起点的。这个已经不是从信仰的角度了，但是我还是从信仰的角度来分享。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起点的，有起点必然就会有终点，是世界创造了这个世界，有一天这个世界也会消逝，那怎么办？上帝所造的，我要告诉大家那个观念，有人说我们要等候那未来的新天新地，我要告诉大家，上帝所造的那个新天新地已经存在在天上，将来有一天上帝所造的新天新地将会取代这个世界。上帝在这节经文的里面，上帝在他的创造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信心的榜样，为我们立下了一个信心的法则。你说这个信心的法则是什么？我怎么看不到啊？这个信心的法则就是通过不可见的去创造那个可见的，通过在信心里的看见去创造现实中的存在。上帝是一个信心的上帝，他用他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口中的命令一发出，这个世界就造成了。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信心的根基是神的话语。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就能够明白和认识神在创造中启示的真理。到底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从上帝的创造的里面，我们看到了怎么样的真理？因着信我们就能够明白，因着信我们就能够认识。那么到底因着信，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信不是人天生的信心，不是那个自然的信心。虽然有的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我说错，那个信心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心，那个人自己就有的信心并不能使我们看见上帝的创造。今天我们里面自有的信心只能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我们里面的信心通过各样的化石的证据只能让我们相信说这个世界是130亿年的，但是在神话语里的信心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一瞬间就出现了，上帝可以创造一个130亿年的世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亚当一出生是几岁？亚当出生不是0岁啊，可能是30岁，我也不知道啊。总之上帝的话语一出，一个130亿年的世界就存在了。这样的信心不是人的信心能够看见的，是神的信心。虽然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用信心才能够生活，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信心，每个人都要有。因为你不管你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你如果里面没有信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活，这个我以前已经讲过了。那么我们回到我要表达的，我们因着信，这里因着信是因着神的信心。那么这个神的信心是从何而来呢？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确也把信心赐给了人。上帝把信心赐给我们人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因着相信上帝的供应和祝福而活。他要让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相信一个事实，我会供应你，我要赐福你，让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因信上帝的供应，因信上帝的赐福而能够过着公主与王子的生活。 然而，当亚当堕落，当人类堕落远离神以后，人里面的灵，人的灵与神隔绝了。要知道灵，我之前讲过了，我就不再去解释，我已经讲过了，灵是运行在哪里？信心是运行在哪里面的？信心是运行在灵里面的。所以当人的灵与神隔绝了以后，我们就不再懂得如何正确的运用神的信心。那么那个信心就沦为什么了呢？那个信心就沦为在，对不起，我不再重复了，我就一再的讲说，人是有灵魂体三个层面。当人堕落以后，信心就沦为在魂里面，也就是在我们思想里面的一套根据眼见、根据感觉、根据经验而生活的运转机制。你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这么一套的运转机制。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运转机制，你今天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里来。你怎么知道今天出门那个车的刹车不会出问题？你相信？你怎么知道今天路上不会有大罢工让你不能来？因为你没有听到有消息公布，所以你相信今天不会有事。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种信心的机制，那个不是在灵里面的，那是在你的思想、意志、情感里面的，让你透过一种信心运转的机制，你每一天可以比较轻松的生活。当然，有的人一旦失去了这个信心，他就会被叫做什么东西？叫做神经敏感，或者精神质啊，神经质啊，所以就要吃药，不吃药他就不能生活。所以正常的人一定是有信心的机制。人自然的信心并不能使我们接受那个超越理性的事实，自然的信心无法让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那个自然的信心也无法让我们信靠耶稣，也不能让我委身信仰，更不能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重新把信心放在了人的里面，让重生得救的人能够因信而活。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神所赐的。所以信心是神所赐的。信心是赐给谁的？得救之人。信心是赐给那些在恩典里面蒙受救赎、属神的子民的。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心是出自于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我们在重生的里面领受的。人的信心在魂里面，神的信心在灵里面。那么神的信心又是怎么样进入到我们里面的呢？既然在神的创造中，我们看到神所运用的信心的根基是什么？是他的话语。那么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神的信心以后，那么我们信心的根基也一定是根基于什么？神的话语。我们来看一节经文，神的信心是怎么进到我们心里面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读。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好，那中文那个信道，信道两个字就是 faith， 就是信心，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的把它翻译成是可见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这一句经文我要跟大家分享三次，因为这一句经文实在是一个宝藏。我们可以透过这一节经文，当然也牵扯到其他的经文，让我们真的理解信心是怎么运作的。我到底我里面那个神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我们过去对信心的认知都是片面的，有的时候说信心是知识，有人说啊，信心不需要知识，信心是不需要理性的啊。有的人说信心要有行动，那有人说信心要有激情啊。到底信心是什么？在这一节的经文的里面，我会透过三次跟大家分享，到底信心来自于什么？信心来自于认识福音，来自于认识明白你所信仰的对象和你所信仰的内容。这是什么层面？这是知识层面。所以信心需不需要知识？需要。下一次我会跟大家分享信心来自于圣灵的光照，在圣灵的光照启示之下，我们去领悟和相信神话语是真实的，是宝贵的，他为你所预备的一切的应许都是何其的宝贵，何其真实的。所以下一次谈到的信心是在一个内心的情感、内心的确据方面的。最后一堂我要分享的是信心来自于信靠接受，就是一个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如何去回应和顺服神话语的引导而带来的行动。所以信心也包括哪方面的？也包括意志的层面。所以信心包括知识、情感、意志三个层面。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分享第一方面，信心来自于认识福音。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一开始，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说头两个字母就是可见，这个字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两个字呢？可见表明是接下来这句话是保罗要做的一个结论，他要下一个结论。那么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要下一个结论之前，他一定是做了一番的论述，他一定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说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是做了一个怎样的论述而做出了这个的结论。在刚才呢是十七节，在十三节到十五节，保罗为着这个结论做出了一个论述。我会给大家按照这个经文去让大家尝试了解一下保罗的思路。保罗认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说什么人能够得救呢？我们常常问什么人能够得救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若不认识主，怎么向他求告呢？没有人听过关于耶稣的真理，怎么能认识主呢？没有人向他传讲耶稣，又怎么能听到呢？没有人领受神的呼召，又怎能去传讲真道呢？所以这就是保罗一路的问我们。因此他做了在这一节一个小节，就是说因此如果有人蒙召去传讲福音，向世人去宣告这个好消息，哇，这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佳美啊。当然了，这个工作不是给我的啊，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这个不是指的我，不是指的传道人，这是指的你们每一个人的。你们如果接受了神给你们的呼召，能够去宣讲福音，能够向对人去宣讲好消息，那么你们在上帝的眼中，你们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在你一路所行的道路上必然看见上帝恩典的之有。因为保罗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决定？因为透过神话语的宣讲，人就可以听见， 听见以后就怎么样，就可以认识，认识以后怎么样，就可以相信，相信就怎么样，相信就领受信心，就可以透过信心得着恩典，得到恩典以后就可以蒙恩得救。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思想的脉络，他要让我们去宣讲神的话，以至于人可以听见，以至于人可以认识，以至于人可以领受信心，以至于人可以在信心的里面得着恩典。因此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就是借着神话语的宣讲可以传递信心。弟兄姐妹，你要相信我这里说有很多我不是要给人压力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推动小组，当然很好，很多弟兄姐妹参加小组，在小组里面有很棒的大家亲密的关系，在小组里面大家彼此更深的认知，更多的操练自己的恩赐，我真的觉得很棒啊！我们几个小组都非常的棒，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又忽略了，说哦，我去小组就好了，主日呢我就不用来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哎，为什么我没有信心？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谁谁谁比我就有信心？没有，上帝不偏待谁的，上帝没有说我比较恩待文香，所以我让他信心多一点，没有，上帝不偏待人。因为信心的领受对我们是公平的，是一样的，借着宣讲神的话语就可以传递信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在高举自己，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讲的。当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忠心的，我不一定说我讲的好，但是我忠心的去预备了，我忠心的去领受了。当我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不只是在讲话语，我在传递信心。所以我要自己去操练信心，我要把这样的信心透过神的话语去传递给你们。所以这是我一个认知的一个改变。以前我不敢讲信心的道，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信心的恩膏，我没有东西我怎么传递给你。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哦，原来不是要把我的信心传递给你们，而是当我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会透过我的话语把信心传递给你们。所以主日崇拜重不重要？
重要。
听到重不重要？重要。好，借着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领受信心。所以信心的第一层的内涵，信心共有三层的内涵，引到我们到信心的至圣所。那信心的外院是什么呢？啊，我们这很多都是圣经里面都是三层三层，你发现有外院，有内院，有至圣所。今天我跟你分享信心的外院，就是那个第一层的内涵，就是认识信仰的对象和内容，这是关乎知识层面的。有些哲学家，他们给信心做了一个定义，就是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跳进黑暗里啊，这是一个很有哲学意味的，这是哲学家讲的。所以我一开始听了半天，我不明白什么叫做信心，就是跳进黑暗里。哦，后来我明白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我在里面是否看到任何的引导，我没看见，不管我有没有看见，我都义无反顾地跳进去。好像说有人就觉得说啊，这就很棒。哎，我们对神就是要这样，尽管前面是黑暗，尽管我看不到任何的引导，我也要跳进去。对不起，我告诉你，这不是基督教所谈的信心，这不是基督教所谈的信心。基督教所谈论的信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迷信。今天我从来没有，我高举信心，但我从来不强调说，哦，你不需要认识神，你只要有信心就好了。错，我们的信心不是毫无根据的迷信，我们的信心是建基在神话语中所启示出来的事实。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跟那些民间信仰的区别。我们不是不管什么就信就好了。当然了，我在这里讲是对这些你们这些人讲的，你不能跟我说，哎，我们老家有一个老太太，她什么都不懂，她就是信，但是上帝很恩待她。我说对，我承认，因为那个老太太进了她的中心了，她就能够理解到那个程度，她就蒙神的祝福。但是如果你也像那个老太太一样的话，你敢说你进了中心了吗？基督教的信心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是需要我们用理性去认识和理解的。信心是由对神话语的知识开始的。你如果对神的话语没有正确的认知，你对神话语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你不可能有信心的。那你说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心是从听到而来，是从神的话语而来。如果你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不正确，那你怎么敢确保你的信心是正确的呢？只有对我们所信仰的对象和我们所信仰的内容有正确的认识，生命的成长和生活的样式才会得着正确的引导，获得正确的方向和目标。所以这个故事是老掉牙的故事了，我都哎呀，讲也无所谓了。这个真的很多人都听过老掉牙的故事，就是错误的信心啊。那是在韩国大复兴的时候，当有人在牧师在讲台上讲说，你们要有信心，看，当彼得有信心的时候，彼得就怎么样，行走在水面上。这如果没有人，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话，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结果呢，就有三个韩国的姐妹，她们要去参加祷告会。她们去祷告会的过程当中，有一条河桥断了，那天是洪水的季节，就把那个桥给冲断了。然后呢，这三个人怎么样，就跪在地下拉着手一起祷告，主啊，你赐给我们信心，我宣告你给我那个信心能够走过去。然后这三个人就一起手拉手的走进了那个水里面，然后这三个人就都被主接去了。不过我想也是好的无比了，我相信他们这个不算自杀，而神一定把他们接走。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信心。如果今天我们对我们信仰的对象和我们所信仰的内容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走错方向，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会失去正确的引导。有一句话请大家记住，信的正确才能活的正确。我们不可能活出我们知识范围之外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我虽然强调 我是非常相信超自然的神迹的，我也渴慕上帝透过我来有一些超自然的作为在教会里面让人看到神的同在，但是那个是有根基的。信的正确我们才能活得正确，信的正确我们才能在教会里面有正确圣灵的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看到圣灵的工作，不是要带来混乱，是要带来荣耀。在神的荣耀当中是不会有失去秩序的。信的正确才能活得正确。如果你根本对上帝的知识范围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范围，那么你的生活就永远是被你自己所认知的所限制的，你不可能跳到这个知识范围之外过着一个合适的生活。没有正确认识神的知识，因为我为什么讲到这？因为常常有人在教会里面不是，我不是说在我们的教会啊，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很年轻的教会，没有那么多传统。我是常常在这些传统的教会里面会听有人说，哎，基督徒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种话，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错误的二分法。 不正确的把知识和灵命对立了起来。还有人说，哦，我在教会这么久了，我什么知识不知道，我都认识，但是呢，我真的觉得我缺少生命。我要对那个人说，你不是拥有知识太多了，你拥有的是片面的知识，甚至是错误的知识。为什么生命没有改变？正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神的知识，使我们的生命没有正确的根基，以至于我们的成长乏力。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要告诉你，基督教不是反智的，基督教不是推崇愚昧的。历史上最有名啊，不要说现在了，历史上很多有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他们都是信有神的，他们不是愚昧的。正确的对神的认识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正确的对神的认识不是来自于哲学，不是来自于科学，不是来自于传统，也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来自于神话语的启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整本的圣经，我要告诉大家，整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我们不能在圣经里面挑一些说这是神的话语，那些不是神的话语。整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语，都是神透过圣灵默示给我们的。圣灵是圣经的作者。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除了听传道人的宣讲之外，也就是除了你在主日听到之外，不要只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除了听的牧师的讲道之外，阅读圣经是非常重要领受神话语的渠道。有人说，哎呀，我也想读啊，我读不懂啊，我读了就觉得很枯燥无味啊，没有意思啊。我要告诉你，当我们认真学习神的话的时候，纵使我们可能并不是很明白那个经文确切的意思，对，我也承认我读很多的经文我也不太明白它确切的意思，所以我要去祷告，我要去看参考书。但是我要告诉你，只要去读，我们就会有领受。为什么？因为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工作。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在读一本小说，当你读的是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会在你的心里面去帮助你。当你去读的时候，你觉得你只是在透过你的思想在读，但是当你用心去读的时候，圣灵会在你的心里面工作，圣灵会透过神的话语来帮助你去建构一个正确的信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看过很多灵命成熟的基督徒，当牧师讲出一句话的时候，他虽然没有理性上的资格去辩论，因为他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他也不知道讲不出为什么不对来，但是他的灵里面就是有一种感觉，他不平安，他觉得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那个不是他自己悟性得来的，是因为当你去读神的话语，当你大量的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会使用这些的神的话语去帮助你去建构一个正确的信仰。圣灵会在你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向你去传递信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看重读圣经。我在这讲，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敢现在讲，我三年我都不鼓励大家读圣经。为什么？因为我如果不讲清楚，我一让你读圣经，你就说，哎呀， 又来了律法了啊，又要求你看，你说柯南，你来了教会就那么不自由啊，每天就要我读经，每天就让我祷告。我忍了3年，我没有告诉你秘诀。哦，对不起，我跟你这么讲，我有点，这有点骄傲的话，对不起跟你讲，为什么？对不起啊，我就有点骄傲，但是我为了表达，但是为什么以前我跟你一样，我是弟兄，我跟你都是弟兄姐妹，5年以后有一点差距了。因为当然是神给我的恩典，让我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每天早上在家里面3个小时读经祷告，就是不做别的。但是那个东西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捆绑啊，我没有觉得那是律法呀，因为那个东西给我带来的力量，那个东西给我带来的恩膏，那个东西给我带来的祝福。你们要不要祝福？要，去领受，读圣经去领受。那个不是律法，那个不是咒诅，那个是上帝祝福你的管道。我为了让你传递一个正确的信息，不好意思，求主怜悯，有点骄傲了。我为了证明我刚才所说的，诗篇119篇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是谁把神的言语一解开？哇，吓死我了，我差点以为你要说柯南了，那我真的完蛋了。我没有那个能力，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敢说我把神的话语解开，我是谁，我把神的话语解开。哇，这个牛吹大了。不是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产生亮光，不是我们有能力去把神的话语解开，是圣灵，是神的话语向我们解开，是圣灵在我们内心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和蒙昧，是圣灵使这个无知的人通达。我要告诉大家，再没有知识的人，无论你受过说是我是小学的教育，你再没有知识的人，你都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你里面有圣灵内住的人，当你去做，圣灵就会在你里面工作。然而如果我们很骄傲，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自己的智慧，透过自己的才识去明白圣经的时候，再聪明的人，圣经也向他是隐藏的，再聪明的人也没有办法去明白圣经所释放出的经义。在这里我要讲一个重点，有一点大家注意啊，注意三点。虽然整本的圣经，听好了，虽然整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神说不同话的目的一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在圣经里面看到有的是诫命，也就是律法，有的是应许，有的是审判，有的是祝福，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福音。整本圣经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有的话语都指向了一个中心。我要告诉你，不只是新约，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神的话语都指向了一个中心，就是上帝如何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人因信领受在基督里的恩典，以至于回到天父的家，在天父的家里面生命成长，经历祝福，继承产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福音。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好消息。如果今天我在这里，我只是对姐妹说，姐妹要信耶稣啊，不信耶稣下地狱， 姐妹，若每天读圣经啊，不读圣经，小心上帝离弃了你。我想请问，我是在讲好消息吗？你们可能觉得好消息有点解气，但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讲完了上帝的，说不信的人命定在哪里，但是要讲但是我为你预备了一个基督救恩。你在基督里，尽管你跌倒了，尽管你这两年你说我有点疲惫，我不想读圣经，尽管这两年你没有祷告，但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他替你担当了一切，你仍旧是在神家里的。上帝不会因为你不读圣经一脚就把你踹出家门的。我们是在神家里面的，在神家里面就有一个目的，成长蒙福，老爸会把产业给我们继承产业，这个叫做好消息。所以大家要看到这句经文，我标注红的，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你就看到说信道什么，就是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you think that is hearing 什么东西啊？ The good news about Christ, 直译出来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从听到来的。那个听到是听什么？是听到关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这句经文呢，从基督的话来的意思就是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所以信心来自于什么？信心来自于我站在这里向你们宣讲的是福音。我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站在这里，我有没有向你们宣讲的是福音。信心从什么地方来？刚才我说了我的责任，我们都有责任，我的责任是站在这里向你们宣讲福音，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你们的责任是要去看见，去领受耶稣基督为你完成的工作。这叫什么？我又回到今年的主题，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叫做什么？仰望耶稣。信心，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注目耶稣，释放信心。信心哪里来的？仰望耶稣。信心哪里来的？是我在这里宣讲福音。信心是哪里来的？当你们听信福音的时候，你们就看见并且领受，你相信你是站立在耶稣基督恩典之上的，你相信你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工作。耶稣基督为你成就了什么？很多。我在有一个群里面，如果大家愿意加入这个群，因为我不想给大家有点压力，所以呢我就说我知道有些人愿意。我在那个群里面，我每天发一节经文，每天就发一节经文，然后让你在那节经文的里面去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当然了，很多是旧约，我没有，有点我一会儿会讲怎么从旧约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的工作。你每天都能在经文的里面去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你的信心就会不断的成长。你拿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去祷告，去反反复复的祷告。我真的这么说，我都替弟兄姐妹想好了。我发完那段经文的时候，我过两个小时，我不光是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里面发他们的祷告，非常棒，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非常棒。那我也会发上一段祷告。你如果真的没时间，或者你跟我说我不会祷告，你每天在那里面就照着我们祷告里就重复的读，重复的念，你就会领受信心。我会把那个群的那个名片发到教会的群里面。我不会去邀请任何一个人，我放在那里，有人愿意加了你就点一下，你自己加入进来。所以我不要给大家束缚啊，你看我这个人多有恩典，我不给大家束缚，等你愿意。 福音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对神话语正确认识和明白，你能够对神的话语能够正确的认识和明白，那就是福音的能力。当你站在一个福音的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上帝有一种能力会进到你的里面，让你开始去明白福音了，让你开始去明白神的话了。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始于神。什么叫做始于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去计划，神去差遣，神去施恩，神去成就。我们在福音的里面，我们就去领受，领受。如果我们今天不学会领受，你就想要去给予，那叫做什么？叫 burn out， 叫耗尽。当你不领受只给予的时候，教会充满了一群的耗尽了的人。耶稣问几个门徒，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人们都说我是谁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也有人说你是耶利米，也有人说你是那个先知里的一位。那么耶稣就问门徒们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谁嘴最快？
彼得大嘴巴。
彼得马上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就是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你们说，你们是有福的。你们今天你们在这里领受福音，不是一个属血肉的指示你们的，是你们在天上的父指示你们的。如果你们心里面真的明白福音是什么，你就是一个蒙恩的人，你就是个蒙福的人。你们已经都蒙恩了，那是更加的蒙福。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就是门徒能够认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是出于他们的知识，是出于上帝的礼物。上帝把这样一个信心的知识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一方面我鼓励大家要花功夫，要花心思，因为当你去读的时候，圣灵会在你里面工作。但是人也应当尽一点忠心嘛。所以说你在农村的老姐妹，她看不懂圣经，那么她就不看，她就光靠着听到，她已经很刚强了。那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你中文没有问题，你应该好好的读中文去理解。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你的法文很棒，你的英文很棒，当你读一段经文你不明白什么意思的时候，尽一点忠心去读一读法文的版本，去读读英文的版本。在我的圣经软件里面有30几种的英文的圣经，因为我有的不明白的时候我就去看，尽一点忠心。今天我还不够忠心是什么？因为我不懂原文，我不懂希腊文、希伯来文，我还不够忠心。有一天神真的给我的机会让我懂了的话，那么我现在很放心，因为我已经忠心了，因为我不懂希腊文嘛。但如果有一天我学了希腊文，学了希伯来文，我不去从希腊文和原文的角度去研经的话，那我又不够忠心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要尽忠心，你们能尽一点的忠心，就是要学习一点读圣经的方法。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就是要问自己，你到底活在什么年代？你活在是2016年哈，2011年是新约旧约，新约哈，2016年耶稣基督定了十字架了没有？定了啊，好，都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自己活在新约的里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新约的子民。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完成了，这是多大的恩典。我要告诉你， 施洗约翰的时候，耶稣说他在世上很大，在天国他什么最小的，他跟我们比太小了。为什么？他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成就。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有很多的经文，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语，都是在怎么样？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讲的，那个救恩还没有成就。救恩，如果我们站在救恩成就之前的角度去读很多经文的话，我们就读不懂，因为我们已经不在那个时代了。我们今天活在耶稣基督救恩已经完成的时代。今天我们不能再从字面上去接受一些在旧约圣经对旧约之下的人所说的话。有在旧约里面很多的话是上帝对以色列民说的，但是那些话对我们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了。如果没有意义的话，我这不就等于撕裂了圣经。我一直讲一句话，旧约圣经，我先讲英文再翻译过来，因为有些人懂英语你会马上就明白。旧约圣经 is not right to us, it's right for us。 也就是说，旧约的圣经不是直接写给你的，但是呢它也是为我们写的。你要明白这个意义，它不是直接对我们说的。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的经文，我们不能直接的放在自己身上。我们要在旧约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明白在那个经文的里面，上帝要对以色列民说什么。然后在上帝所启示的话语的里面，他要向以色列民传递什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真理。圣经说新约是实体，旧约是影子。也就是在旧约上帝要求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在新约里面应验了，那么那个应验的真理就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旧约的经文我们不能直接按照它的意思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那是写给以色列人的。我们要透过上帝跟以色列人的互动，明白的是上帝的心意，并把那个心意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律法和福音做出一个区别。我们有名的神学家马丁路德，他说对他来说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哇，我说对他来说还有什么难的事？因为这是新教改革的先锋马丁路德，我崇拜的，我的粉丝。他有什么觉得难的事情？他说对他来说最难的事情就是把圣经里面的律法和福音分清楚，因为有的时候的确很难分清楚。我要告诉大家怎么去一个，我不能每一句经文我没有办法去把它分清楚，因为我也没有能力，但是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准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律法是把我们引向基督，律法是上帝的标准，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能照出什么？那面镜子能照出我们的不足和亏欠。所以这里有一面镜子是律法，当我一站在这个律法的镜子面前之后，我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我里面看到是我的亏欠，因为我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嘛，看到我的不足，看到我的污秽，看到我的亏欠。而基督是什么？如果我们大家对圣经稍微有点熟悉的话，圣经说基督是我们公义的外袍。圣经说我们要披戴基督，圣经说我们要穿上新人，这都是圣经讲的话。什么叫穿上新人？今天当你穿上新人，当你披戴基督的时候，意味着，姐妹，耶稣在这里，不是上帝在这里把耶稣给你披在身上了。耶稣说我把我公义的外袍给你披在身上了，你身上披了一个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以至于保罗说耶稣的公义就是我的公义，耶稣的救赎就是我的救赎，耶稣的圣洁就是我的圣洁。 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披上了这个耶稣的公义外袍的时候，你再来到律法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基督的荣美，听不听？你明白？你在镜子里面看到的是基督的荣美，这叫做律法把我们引向基督。律法显明我们的不足，但是律法不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但耶稣基督是我们公义的外袍，当我们因信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啊，律法是我的什么？律法是我的好朋友，律法不能再这么定罪了，律法不是我的敌人了，律法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们来到律法面前，律法让我想起来说，上帝是一位怎么圣洁的神，律法让我想起上帝是怎么样得胜大能的神，但律法却不能给我定罪了，因为我披着基督公义的外袍。现在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我们心里面的一面镜子，圣灵是我们心里面的一面镜子。要知道，从外面看我们是圣洁的，律法不能定罪了，但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没有贪念，我们有没有污秽，我们有没有不洁，有，在哪里？在。所以我老是这样，我为了讲清楚，就是让大家区分在哪里。在魂里，在你的思想里，在你的情感里，在你的软弱的意志里，都是有瑕疵的。然后圣灵就是我们的灵，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就像一面镜子，那面镜子反射出了什么？我们魂里面的瑕疵，以至于圣灵透过什么？圣灵透过信心。因为你当你看不见你的瑕疵的时候，你就没有改变的机会，你不知道你有问题，你永远不会改变。但是当圣灵让你的内心不是被一个外在的律法定罪，而是被一个内心感动，让你看到自己的亏欠的时候，圣灵会带来一种力量，在灵里面会释放出信心，去改变我们里面错误的思想，去改变我们里面对人错误的情感，去改变里面我们那个意志软弱的问题。今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活在律法之下，还是活在恩典之下？活在恩典之下就是活在圣灵之下，我们是活在圣灵的恩膏之下，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要教训我们，我们不需要律法来教训我们，因为律法已经不能教训我了，律法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总结一下，我很快的总结一下，读经的时候几点注意。第一，我们要注意那个经文的对象，你要知道这一段经文是对谁说的，对门徒，是对耶稣复活以后的门徒，是对外邦人，是对不信的人，是对以色列人，你要分清楚那个经文的对象，你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第二，要注意区分新旧约真理不同的应用方法，也就是说你在旧约里面领受一个真理和你在新约里面领受一个真理，它的应用方法是不一样的。在新约里面你领受了福音的恩典的时候，你就用到自己身上就好了。在旧约里面你看到上帝透过律法去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你要转一下。什么叫转一下？你说上帝要求这些以色列人去做的这个真理在哪里已经成就了？我已经成就了？没有，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所以当这个真理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以后，那么这个真理对我有什么意义呢？那个真理的意义就是，只要我在基督里，只要我在基督里活出活泼的信心，那么我就凭信心去承受上帝给以色列民一切的祝福。而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不是靠律法行事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律法一切的咒诅。哎，大家看到，你新旧约你得出的东西，你不能直接的应用，你要做一个区分。好，第三个，要注意经文对象所处的社会环境。所以大家，这个我不多讲了，大家知道今天的教会有的教会是蒙头的， 我们教会不用蒙头啊。为什么蒙头？是因为圣经里面的确讲啊，哥林多教会那些保罗要求他们蒙头，但是那是有一个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当时姐妹是不能在公开场合讲话的。那么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姐妹呢就有点不太自觉，就到处想要去训斥一下老公啊，讲一讲别的弟兄，所以保罗说你们闭嘴闭嘴啊，所以你们要服权柄，所以他们就用一个戴一个帽子来意味着我服权柄。但今天我们已经不在那个文化的背景下面了，当然了我尊重，我绝对不是说那个不对啊，我尊重每个教会的传统，那样做完全没有问题，只是说那样做的人也不能给我们定罪，不能说你们不戴帽子你们就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你们是有罪的。不，我们不被定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什么。好，第三啊，这个我不讲了，刚才已经讲，注意所得的真理如何在基督里应验，这个基本上都是指旧约的真理啊。然后呢，当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应验以后再用到我们身上。最后我们要注意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是否是建立在福音的根基上。作为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我也要做自我的省察，或者说弟兄姐妹，我也想，当然了我这么讲怎么说呢，因为我要跟你说，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他们都有从神来的领受，我们都应当用一种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因为总有一个地方是为你所预备的，圣灵在当中工作。但是如果有一些的讲员讲出来的东西，包括我在内讲出来的东西，你心里面开始不平安，你心里面开始觉得困惑，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是可以查验的，我们是可以去查验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出于神。那么查验的标准在哪里呢？我的自我省察或者你们的查验，就是我站在这里，我到底是不是在讲神的话，我是不是在讲解圣经，我在这里是讲解圣经呢，还是站在这里讲解我自己过往的经历，还是我在这里从网上找了很多的故事来表达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分辨。我在这里，如果哪一天你说柯南今天你讲的不是圣经，你可以来找我。第二，我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吗？还是按照我自己的观念在讲？所以弟兄姐妹，我不一定讲都是对的，我衷心的去做，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你可以来跟我分享，但你跟我分享的时候，你不要直接跟我说柯南牧师你那个东西讲的怎么不对，我不认同你那个讲法，因为那个我们没办法对话，你要告诉我你哪一节经文讲的有问题，因为我要竭力让我所讲的都有圣经的根据，我要解释圣经，那么你就可以告诉我说你这一句的圣经的解释有问题啊，那我们就可以来探讨哦，是不是我这句圣经的解释有问题，我们就有了共同点。所以这也是我们查验的一个标准，我的结论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在讲？还有我所讲的信息是在显明耶稣，是在传递好消息吗？还是我只是在讲人的努力，我在传讲道德，我在传讲律法？教会不是不讲道德，教会要圣洁，但是教会不是只讲伦理道德的地方，教会是告诉我们怎么活出这样道德的地方。只有耶稣被显明出来，只有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一个讲员在这里讲的东西，到底在讲耶稣，在讲恩典，还是在讲我个人的努力，我怎么怎么付代价，我怎么怎么努力，我怎么怎么样做了什么样的事，我们是可以分出来的。要知道这一切的根据就是唯有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带来信心的释放。如果你们听完了一堂道以后， 你的信心就爆棚。尽管你还在困境当中，但你觉得你有盼望了，你觉得神与你同在，你觉得你的问题一定可以走出来，那么这堂信息讲对了。如果一堂信息讲员在上面很激昂啊，比我声音还大啊，我声音够大，但是你听完了以后你有点茫然，说哇怎么办呀，只有柯南牧师一天他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经，哎，我怎么办。如果一堂道讲完了让你有这种感觉，我错了。唯有显明耶稣基督，我们的道才能带出力量；唯有高举耶稣基督，我们的道才能带出能力；唯有高举耶稣基督，我讲的道才能传递信息；唯有你听到耶稣基督，你的信心才能被建立。我们最后用一句经文做结束，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把你生活的重担交给主，每一天把你生活的难处交给主，主对你说，你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活着不是单靠老板给你多少工资，你活着不只是单靠着你的餐馆赚多少钱，你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神的话语发出就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他要差遣你去成就的事。弟兄姐妹，这是神要挑战你的，是否敢于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感觉上，而不是建立在今天的自己的处境上。当你愿意投靠神，依靠神口中的一切的话，上帝的祝福一定丰丰富富的临到你们的生命中。